中信之声。
打开心锁，这是一个畅谈你切身问题的节目。我是张美玲，欢迎来信，让我们尽情倾诉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张美玲，又到了咱们打开心锁的节目时间了。那么今天我预备回的是一位写信自称叫忍耐的姐妹写来的信。这封信是这样写的：美玲姐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只是我是基督徒，抱着凡事谢恩凡事顺服的态度。我知道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有平安，因为主已经胜过世界。我希望借着我的问题，也能帮助有同样苦难的人一同得到益处。我是一个再婚的女人，有一个孩子，是和第一个丈夫生的，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。现在我和我的第二个丈夫都信了主，但是还是有很大的试炼在我的身上，就是我孩子的性情使我灰心难过，几乎使我发狂。他那么冷漠无情，为人脾气很暴躁，爱打架，不讲理，使我觉得最受不了的就是他爱花钱。他花钱像泼水一样，给的多花的更多。罗马书安慰我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若这些试炼是出于神，我还是感谢主，我会坚强支持到底。这孩子少年时就不喜欢念书，他喜欢惊天动地的生活。他曾经从屋顶跌下来，身上插过玻璃，遇过几十次的车祸，因为他骑车不管不顾，横冲直撞，像飞行一样的快。但是感谢神的保守，没出过太严重的意外。在他的心中，总觉得人间没有爱，朋友都是酒肉朋友。当他脾气暴躁大声大叫的时候，我当然尽量接纳他的感受，亲近他，要帮助他，但是他从不听。多劝他，他就到厨房拿大菜刀说：妈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是给你操心的人，总是带给你伤心。在没有办法解决此事时，他姨妈偷偷地去问他们相信的看命人，他们说原来这孩子的命本是如此，当年他出世的时辰跟一个最凶恶的大伯公相同，所以他出世后这恶魔就一直捆绑他。又说这孩子不能留着自己养，一定要送人，千万不能给他本钱自己做生意，做生意一定完蛋，给他多少会完全失掉。总之说一句，他是横祸临门，他就是暴君，给我精神上的压力使我几乎要达到崩溃的地步。美玲姐，现在他说要离开家庭，他并没有直接跟我们讲，是跟另外一个朋友说的，由朋友转告。我听了很伤心也很生气，就很快地回答说请便，他离开我越远越好，不必回来， 我看他在另一个环境怎么样和人相处。这个孩子曾经吃过安眠药，喝过杀虫水，但是都一一被我救过来。其实不是我不爱他，反而由于对他的不足，更关心他，照顾他。我觉得已经尽了全力了。这孩子也跟我去过教会，我也经常为他祷告，我已经把他交给上帝了，他是属于上帝的。我心中有个疑难，难道这孩子真的是邪恶的魔鬼附在他的身上攻击他吗？为什么算命的、卜卦的把他的性格说得那么准呢？是否真的有恶魔在他身上运转呢？但是我还是相信，若不是上帝的准许，一根头发都不能落地。有时我跪下祷告主，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主，所以把这重担给我？我求主怜悯我，不要纪念我的过犯，求主把这孩子从网里拉出来，做神的器皿，将来归荣耀给神。美玲姐，我真的是满肚子的心酸，只求你给我亮光，尽快答复。祝神的恩典永远跟随着你，忍耐上。忍耐妹妹，看了你的信之后呢，心里有个很直接的感受，就是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不是这种困难就是那种困难。像你有了孩子，你爱他，但是他不明白，又有你的难处。所以你引用的经文非常的对，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咱们信主的人呢，有出路的。我不知道你第一个丈夫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，是怎么去世的，当初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另外呢，还有就是你再婚，你的儿子接纳吗？其实这些可能都是造成他脾气暴躁的原因，也是跟你不好的原因。可能他是不愿意接纳这些事实，但是他无能为力。当一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呢，他的脾气会暴躁，他会怨恨自己，以为生下来性格就这么暴躁，就跟别人不一样。他会认为他自己不争气，让母亲为他操心，所以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，干脆死了算了。所以你信上说，他曾经把菜刀放在你手里头，希望你了结他的生命。你想这孩子多可怜呢，他一定觉得他很孤单，找不到一个愿意完全接受他、了解他的人，连自己亲生的母亲都不行。相信他也知道他伤你的心，话言话语当中，我相信你告诉他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他就只有来发脾气呢，宣泄他心里面的感受跟他的无奈。所以他发脾气不是发你的脾气，很可能是发他自己的脾气。那如果我们认同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的挣扎的话，我相信他更是100倍的受到愿意的善他做不到，不愿意的恶反倒去做的这种煎熬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些，我相信你对你儿子的态度会由生气变成怜恤。要知道刚烈的性格本该用柔顺去克服的。看你的信上呢，你没说孩子有多大，但是相信应该有10几20岁了。他如果有离家出外自己打天下的念头，很好嘛，你应该鼓励并且答应。那些算命的说什么钱别交给他那什么等等之类，别听那些的。当然如果他不能跟神跟你有好的关系，太多的钱不能帮助他，这是真的。那 还有我明白，当你初听到说你这么爱你这个孩子，他不明白反而要离开家的时候呢，你伤心的时候说了一些个不该说的话，其实那是气愤的话，说什么好吧走吧，好像是离得越远越好，这些不该说。那虽然你是跟他朋友说的，但是也可能朋友会传到他的耳朵里呢。我认为最好是把孩子找回来，你们夫妻两个当着面亲自跟他说，我们爱你，你愿意发展很好，那可是这个家永远为你敞开，随时你愿意回来我们欢迎，父母亲永远爱你挂念你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有什么难处除了向神说之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尽量帮助你。另外在亲人的面前呢，也表扬这个孩子的长处，提高他的自尊心，让他觉得自己虽然跟人不同，虽然很多短处，可是也不是样样不如人。在信心方面，你们也应该做个好的榜样，不要相信那些什么异端邪说，算命的人说中了他的性格又怎么样呢？能帮助他吗？其实唯有主耶稣能够帮助他，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。所以我提议呢，你跟你的丈夫最好能够找一个时间，同心合意的专心的为他祷告，求神改变他。那这种定期性的祷告呢，最好是不要定得太远，比如说一个礼拜一次很好，如果能够每天的为他祷告更好。而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同时要认自己的罪，求神赐智慧，怎么样的彼此相处，彼此扶持。祷告之中特别要求神赐力量。那还有一样就是，我要问你哈，如果神赐你一个出人头地的子女，我相信你不会夸口说是自己的功劳。所以呢，你有了难教的孩子，也不要责备是神的刑罚。要知道，神是施怜悯的父，主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是饶恕赦免我们一切过犯的。好，忍耐姐妹，有出路，把孩子交给主，尽量把主的爱介绍给他，让孩子由我们身上看到，我们爱他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那让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价值，他自然性格会改变。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忍耐妹妹，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，愿神赐福你，再见。
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？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？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？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？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？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？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？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